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马可福音。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17节到31节。我们一同先来读一遍。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有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一同到你圣的宝座前，特别来仰望你，为着我们每一个主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无论我们在何处，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愿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人认识，被高举，被我们刻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当啊，刻画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使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三卷的对观福音书都已经都有记载的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在马太福音当中特别指出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指出这是一个官员。三卷福音书都共同说这是一个富人，他有很多钱，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可以称这是一个年轻富有的官员。这个年轻人有钱有权有地位，并且还有属灵的渴慕和追求。这不但是在当时门徒们所以为的这是上帝子民的那种理想的样式，可能在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也会羡慕这样一个年轻的官员。所以当这个年轻官员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门徒们就会被吸引过去来留意观看这很不寻常的一幕。可能门徒们都在留意说这个人会怎样被主耶稣给接纳进来。但我们首先需要留意的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官员他来寻找主耶稣的举动本身，这里面说他是在众人面前奔跑过来，然后跪在耶稣的面前。他的奔跑和他的跪倒都提醒我们说这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为他表明了这个人内心当中对永生的渴慕。他的身份和他的奔跑和跪倒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显出了他内在里面的急切。那当然了，可能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年轻比较冲动， 为什么呢？因为曾有一个也是犹太人的首领公会成员的一个人叫尼格迪姆。尼格迪姆呢年龄应该比他大。尼格迪姆来找主耶稣的时候是晚上一个人悄悄的来见主耶稣。但这个年轻人他是在众人面前跑过来跪下求问主耶稣。除了表明他的急切之外，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表明了他的谦卑。这样一个年轻而富有的犹太人的首领竟然在众人面前来跪下来求问主耶稣，这姿态呢在人看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圣经当中其实记载跪下来求主耶稣的情况并不太多，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迦南的女子，她为了救她被鬼附的女儿，她跪下来了求主耶稣。还有一个犹太人的父亲为自己被鬼附的儿子求医治，也跪下来求主耶稣。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主耶稣的时候，也是跪下来了求主耶稣。但同时我们要留意的是，其他人到主耶稣面前跪下来是为了自己所爱的儿女来求得医治，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的绝症来求得医治，大都是关乎今生身体的方面。但是这个年轻人他一开口却是为着灵魂永生这样属灵的问题而跪下来求问。而且他对主耶稣的称呼呢也与众不同，他称主耶稣说善良的父子，而其他那些跪下来求主耶稣的人都称主耶稣是主啊。其实这从某一个方面就显出他身体所表达出来的谦卑的举动，虽然在他看来已经是做到了极致，但是他内心当中对耶稣真实的认知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他在夫子面前添加了良善这个修饰语，但他并不真的明白他所说的良善是什么意思。他可能只是用了一个对耶稣表达认可表达善意表达亲近的形容词而已。所以这个会面本身看起来他非常的谦卑，实际上我们从后面的对话也可以看到他内在里面那种属灵的骄傲。他看起来对主耶稣非常的尊重，也内在里面其实显示的是他并不认识主耶稣。而主耶稣对这个年轻的官员到他面前来求问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对他的回应呢首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主耶稣首先指出的是这个官员对他称呼当中所带有的问题。当然主耶稣并不是说否认自己不是良善的，而是使用良善这个词来提醒他，提醒这个年轻的官员你应该首先想的是你现在来到了谁的面前。你虽然以良善来称呼我，但你所说的良善只是你以为的属人的标准，照着上帝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人是良善的，唯有神可以被称为是良善的。所以今天你称呼我是良善的父子，那么你就应该来想我跟上帝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其实主耶稣的话语里面告诉这个年轻的官员说，如果你以为我只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拉比，如果你只是以为我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那你来找我求问永生的问题你就找错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这个少年人他不真的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他却是来到了能够真正解答他问题的人面前了。他使用了一个错误的称呼，但这个错误的称呼实际上却是对这个对他所面对的这个人的一个正确的形容，因为我们的主真的是良善的。随后主耶稣好像就顺着这个年轻官员的思路来回答了他所问的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样一个人生极大的问题。我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年轻的官员其实真的是提出了不单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人生当中最为深邃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或者你做什么你才可以得到永生。而主耶稣的回答呢 却恰恰是跟他讲的，好像是说，你想要长生永生吗？好，十诫你很熟悉了，那你就照着十诫去做就可以了。只不过主耶稣在这里是把十诫的后半部分，关于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内容给提出来了。对于前半部分，对于上帝完全忠贞的要求，主耶稣没有直接说。而这个年轻的官员面对主耶稣告诉他的，你只要照着律法去行就可以长生永生了，他的回答竟然是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回答给人的感觉可以说充满了那种骄傲和自豪。我们相信这个年轻官员从小可能就受到严格的律法教育，并且他自己也真的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尽最大的努力来遵行律法，以至于他面对主耶稣跟他说的话，他可以毫不犹豫，也可以坦然地跟主耶稣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其实能说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可能记载的我只见过使徒保罗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保罗曾经说过，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实际上这个年轻人在说这句话，在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这句话的时候，他除了表达他内在里面的自豪之外，可能还表达了他的困惑。因为如果他也完全，他相信他完全遵从律法，他就可以承受永生的话，那么照到他对他自己的这种自我评估，他就应该已经有了永生的确据了。但是现在他奔跑着过来，跪倒在地上求问主耶稣，其实表明的是他虽然从小都遵守了律法，但是他内心当中并没有他所盼望的那种永生的平安、喜乐和确据。所以他的回答当中所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他内心当中有一些缺失。他所说的意思可能是说，夫子，你所说的诫命我都努力去遵行了，但我觉得还是不够，还缺少点什么。我想这就是主耶稣爱他的原因。因为在主耶稣继续说话之前呢，特别提到说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主耶稣应该是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官员内心当中的这种属灵的追求和他内心当中那种缺失的感受。主耶稣称许这个年轻官员内心当中那种属灵的不满足。但主耶稣同时也清楚的知道他内心当中的盲区和软弱。所以主耶稣就顺着他的话接着来说，你还缺少一件。这件是什么呢？就是你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然后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直到这里，主耶稣还在照着这个官员的思路来回答他。与其说是回答他，不如说是在引导他。他问主耶稣，我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说，遵守律法。他说，我都遵守了。主耶稣说，还差一件。但是主耶稣并不是真的说，你去变卖了所有的分给穷人之后，你再来跟从我，你的善功就足够赚取救恩了，你就做了这一件，你就完全了。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其实明明的知道这个年轻人不能舍弃他的财富和地位，就专挑让他心痛的那一点来刺激他，就是为了告诉他，让他反思，你想凭着自己的力量得到救恩，这是不可能的，你总有不能舍弃的，或者说你生命当中总有不完全的地方，你在上帝的律法面前并不是一个义人，而是一个罪人，你以为你已经遵守律法了，那么在钱财这个问题上你就没有照着律法去行。所以主耶稣说还差一件，一方面指出这个年轻人在道德上的恣意的盲区，指出说他以为他已经完全了律法，但实际上上帝的律法没有人能够遵从，因为律法的要求并不单单是一个外在行为的，它是内在和行为的一种统一。律法的根本是要求你对上帝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亲口对律法的阐明。所以当这个年轻人自以为律法他都已经做到的时候，主耶稣就以他对于财富的贪心这一点来显明出他生命当中的真实，让他知道他既不那么爱神，他也不那么爱人。因为他为了钱不能选择上帝，因为他喜欢金钱也不愿意施舍给别人。 同时另一方面，其实主耶稣这句话也指出了人类普遍的一个困境，那就是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完全遵守律法。主耶稣所说的你还差一件，这一件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其实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要反思的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本身都是有问题的，就他不应该问说我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对永生能够如何获得的前提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他所关注的是我做什么才能得到。事实上主耶稣说你做什么都得不到，永生不是你凭着做什么事情可以得到的。这其实就是后来使徒保罗所说的，没有人能够可以凭着行权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但显然这个年轻的官员并没有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他就真的照着主耶稣所说的你去把所有的卖了然后分给穷人来衡量自己。他没有从自己对于获得永生的那种固有的思路当中被惊醒过来，因为他的观念当中永生是拿善功换来的，是靠着努力得来的。所以他的关注者都在于说我该怎么做，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所以他跑过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从小他就知道靠着行律法就可以承受永生，他也是这么去做的。但是他从小到现在的生命经历却告诉他，虽然他在律法上自己觉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觉得缺少什么。所以他其实问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还需要再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真的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凡是到他面前来的，他都能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给显明出来。这个少年官在主耶稣面前他的忧愁，恰恰就证明了他的问题的显明。因为他在寻求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那种意气风发，虽然他跪下了，但是他内心当中在律法面前那种理直气壮，甚至他觉得他自己差一点就能得到永生了。但主耶稣很残忍的一针就将他自以为是的对于律法的遵守这个肥皂泡给捅破了。主耶稣就明确的跟他讲了，你是如此的贪爱钱财，你怎么可以说从小你都遵守了律法呢？所以对于金钱上要求他把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这个挑战，就彻底的将这个少年官他生命当中的不完全的那一面给显明了出来。他看见了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贪婪，所以他的忧愁是他发现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做到他自己以为他做到的。而且他的忧愁也在于说他确认真的他做不到律法的要求，他也没有办法去选择永生。所以面对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的这一件事，他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就忧愁的选择了钱财而没有选择永生。我想这可能是圣经当中唯一记载见了主耶稣之后忧忧愁愁的离开的人。那所有其他的人见主耶稣之前是心里充满了忧伤，充满了绝望，但在见了主耶稣之后就被喜乐和盼望所充满了。那唯有这个人他见了主耶稣之后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当然我个人相信他是最终得救的，因为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的忧愁是暂时的。其实任何一个人不单是这个少年官，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面对属世的所爱和永生的选择的时候，都会选择世界而不会选择主耶稣。所以直到这个官员忧愁的离开，主耶稣都没有正面告诉他真正得到永生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清楚，主耶稣对这个年轻官员最后所说的话语并非是一个得救的方法。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这一件，变卖了你所有的就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了，然后你还过来跟从我，你就得到永生了。主耶稣所说的不是一个得永生的方法。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其实就是告诉这个人说你有行权律法的要求，你想透过律法得永生的话，而这恰恰是无人能够做到的。所以主耶稣是想透过这个巨大的挑战让这个年轻人看到他自己里面 灵里的那种赤贫和软弱的真实。但同时主耶稣其实也暗示了真正得到永生的方法。就在主耶稣跟他对话当中第一句话里面，主耶稣就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最后一句话当中，主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就想起使徒约翰曾经说过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什么是永生？跟从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在主耶稣和这个年轻的官员他们的对话的首尾之间，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提示，其实就告诉他，你应该思想的是你现在站在了谁的面前，或者说站在你面前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谁。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认识到自己里面的那种污秽败坏、贫穷伪善和罪恶的话，一个人不可能会想到来依靠主耶稣的。所以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像这个年轻的官员这样，为自己无法选择自己所追寻的永生而忧愁。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永生就摆放在他面前，这个官员真的是来到了生命之主的面前，但他却在面对金钱和耶稣的时候，他不能够选择永生，他选择了金钱，因为他更喜欢钱。所以面对主耶稣的挑战，一个人应该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看见他自己内心当中被贪欲所控制、所辖制的这种悲哀。或者说每一个人面对耶稣的时候，都应该看清自己被罪所辖制的这种困境。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来选择信耶稣，来选择永生。所以主耶稣看着这个富有年轻的官员，因为不能做到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而忧愁的离开了。随后主耶稣就感叹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主耶稣所感叹的其实并非只是钱财对于人心的缠累，而是所有人因为罪而不能选择永生的叹息。一个拥有哪怕一点点东西的人，其实进天国都是何其难。一个人有钱，钱可能成为他的拦阻；一个人有学问，学问可能会成为他的拦阻；一个人有所爱的人，那所爱的人可能会成为他的拦阻。总之，其实这个富有的年轻人的富有，就代表了世上所有骄傲人的骄傲。这样的人无法来承受永生，因为只有虚心的人才是有福的，只有虚心的人天国才是他们的。也就是只有一个人认识了自己那种败坏，那种不能够做到上帝在律法当中所显明出来那种圣洁的要求，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可能来寻求真正的永生。我们这里需要留意的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拥有财富是罪恶，他只是提醒说，你所拥有的，尤其是对于财富来说，对你是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你有很多钱的话，责任和试探都大。上帝的原则一般是给的多，要的也多。你拥有就意味着试探，你所拥有的可能会占据你的心灵。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指着某一个阶层来说的，他所说的是人内心当中的本性和弱点。而且这里我们可能还要思想另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对于所有富有的人来说，都需要照着主耶稣这里所给的挑战来舍弃自己的财富。任何一个人当他跟从耶稣的时候，都需要将他所有的钱财变卖了分给穷人吗？主耶稣对于这个年轻官员的挑战，可能有时候会形成对我们的一些困扰，因为这个世界上总会有比我们更穷的人。我们如果不能真的把自己的钱分给穷人，我们还能做耶稣的门徒吗？可是如果照着主耶稣对这个年轻官员的要求，那岂不是任何一个人只有变成最贫穷的人，他才能做基督徒？你只要拥有一点点，你都不符合这里的要求。其实任何一个人做了基督的门徒之后，他就真的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了，这是最基本的奉献的要求。因为不要说财富，连我们的全人身体心灵都是归属于耶稣的。但是这里的归属，这里的奉献给上帝，并不是意味着都以一种分给穷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所拥有的金钱的奉献。 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下，上帝并没有要求我们马上将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财物，就像对这个少年官所说的一样，分给穷人的方式来使用。当年玛利亚打破那个价值30两银子的香膏来膏抹主的时候，门徒就有人责备说，玛利亚没有把这香膏去变卖了分给穷人，这多浪费啊。但主耶稣却赞许了玛利亚的做法。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财富是上帝所赐的，所有权归神，我们不过是管家，金钱呢是上帝托付给我们代理使用的。怎么使用我们手中的钱，不能照着私意，乃是照着上帝的心意。至于说你是要全部分给穷人，还是捐给一个机构，还是留在我们手中借着我们的手去使用，那要看神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带领了。但我们要看到的一点的是，门徒对主耶稣和这个年轻的官员之间的对话，以及对主耶稣的感叹，觉得非常的稀奇，甚至我们可能还能感受到门徒的稀奇当中带着一点点的愤慨。或许我们自己对于门徒的稀奇有一些稀奇，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主耶稣的感叹是正合适的，难道不是吗？留恋属世的财富和享受的人心中更难一些。显然主耶稣的这个感叹和门徒们对于刚才所发生的这一幕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门徒们显然对主耶稣和这个少年官员之间的对话有自己的看法。在门徒们看来，这个少年官员或者这个年轻的官员简直就是一个理所应当可以承受永生的人。因为在门徒的眼中，这个人有钱有权有地位，又有属灵追求，又遵守律法，智慧见识敬虔上帝的恩典全都有，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上帝的祝福。这样的人都不能得救，谁还能得救呢？所以门徒看来，主耶稣可能对这个年轻人所要求的把所有财产去变卖了分给穷人是强人所难，也在门徒看来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跟主耶稣说，那照主耶稣这个要求，谁能得救呢？这的确是真的，照着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没有人能得救。所以当这个少年的官员在门徒们满是惋惜的眼光当中离开的时候呢，可能门徒们的心里面已经对主耶稣有意见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不但没有觉得自己的要求太难了，主耶稣看着这个年轻的官员离开的时候呢，竟然还感叹说，有钱人进天国就是难呢。所以在门徒们看来，主耶稣不单不说自己提了一个无人能够达到的要求，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太高，反而怪罪这个人不能进天国是因为他钱太多，是因为他爱钱。我们今天对主耶稣所说的不惊奇，是因为我们都听说过了因信称义的真理。而门徒当时觉得主耶稣这个要求很惊奇，是因为主耶稣和这个少年官之间的对话从某个意义上颠覆了门徒们一直以为的靠自己的努力，靠对律法的遵行才能得救的观念。也就是说，门徒的想法和这个少年官员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这也是以色列当中可能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在他们看来，有很多钱又是正当门路得来的，那是上帝的祝福，那这样的钱财怎么会成为进入天国的拦阻呢？他们都忽视了人性里面的败坏和人性里面的贪欲。败坏和贪欲可以把上帝的赐福变成拦阻，而且呢，他们可能也忘记了他们自己每一个人蒙召的经历，他们有谁是完全做到了律法的要求而认识基督的呢？也他们有谁是凭着自己的选择选择了主耶稣为自己生命的主的呢？我们回想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的过程，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彼得和安德烈在打鱼，就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主耶稣又看见一个叫马太的税吏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这个税吏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难道今天门徒们以为他们能够立刻起来跟从耶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力量和他们内心当中对于上帝的坚定吗？显然不是。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说，这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当门徒们听到主耶稣说这不是靠着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才可以做到的时候，他们好像似乎明白了一点， 但随即他们呢没有被更新的内心又开始关注说，哎，我们不是已经在上帝能力的护照下舍弃了一切跟从了耶稣吗？那我们将来会从上帝那得到什么呢？彼得就作为代表上来问主耶稣，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那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彼得的话语当中可能有一丝的自夸，可能有一丝的期待。这一刻他们似乎又忘记了他们刚刚听主说的，这不是凭着他们自己，这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他们才能来跟随主耶稣。但主耶稣没有对门徒做任何的责怪，相反主耶稣却给了他们一个令今天所有听到的基督徒都欢欣鼓舞的话。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还必得永生。主耶稣所说的并非是一个我们所惯常理解的那种属世的回报。如果一个人说，哇，信耶稣的回报如此的丰厚啊，我拿买一栋房子的钱奉献了，我就能够将来得回百倍。如果这么理解，显然就错失了主耶稣的意思。何况主耶稣这里面还提到说还要受逼迫呢。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的应许是为基督的缘故所舍弃的东西在今生可以得到百倍报偿的话，那我们要想，前面主说了有钱人进天国是很难的，所以主耶稣肯定不会在这儿说你投一点进来我会给你更多的钱。当然我们说合理合法的拥有财产那是上帝的赐福，但是上帝的赐福除了物质上的丰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而我们跟从基督的人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我们可能会因为信仰会跟家人有疏离，我们可能会因为信仰而失去工作，我们可能会因为信仰而失去赚钱的机会。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呢？啊，来世得永生好理解，这是上帝给的，那我们在信心中认定一定会有。而今世得百倍显然不是指一个个人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层面上因为信从耶稣而越发增多了，这种可能性有，但是这个经文更多的是指今世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就可以得着超越家庭的那种亲密关系，就可以得到超越我们失去的各种物质所带给我们的满足和喜乐。所以不一定是数量的对比，也有可能是质量的对比。我们为基督所舍弃的，比如我们本来可以买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居所，但就在这个小居所当中上帝可能赐给我们百倍的温馨和满足。我们可能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失去了和亲人之间一种亲密的关系，但他却给我们在一种肢体的团契关系当中有更加深入的百倍的亲密和喜乐。所以基督所给的远比我们需要所失去的更加的宝贵和真实。而今天我们可能在户外的经历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这一点，那就是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超过在世上所得到的百倍。不但是将来如此，今生现在就是这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真的我们凭着自己无法到你的面前来，你照着你自己在永恒当中所定的圣善的美意护照了我们每一位。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话，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但你圣灵的能力却让我们的悖逆的心被软化被扭转。主啊，愿我们都能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贵，也因此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之下为你的缘故舍弃着世上的所有，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也恳求主，你让我们经历在今世超过着属世所能带给我们的那百倍的喜乐和满足。 为你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那永生的生命来感谢你，愿我们也靠着这永生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来侍奉跟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